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他并没有把所有圣经长篇大论引经据典这样前后文都连起来，不过呢，我相信他引用的时候是正确的，而这个引用很可能我们今天看来不很严格，一般说他不很严格，可能是根据不同的74的版本，或者他随便想到哪一版经文就用啊。今天你知道英文圣经很多版本是吧，有这 NIV 的比较常用的，还有 King, 老的 King James, 新的 King James 都在用 American Standard 啊，都在用。那有些时候有些经文的表达方式比较合乎要讲话人需要，所以保罗就这样在这种原则底下很可能自由引用圣经啊。那到底证明什么呢？那就是证明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说，他主要就是说圣经里都记过，记在证明什么呢？犹太人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啊。所以这里保罗的立论呢，前面所讲的是一些描绘，到了二章十七节以后，特别对于有律法的人特别讲到这些事情啊。第一节到第八节是插出去的，然后呢又拉回到主题，说我们都在罪恶底下。那你就晓得保罗一定要设立这个主题，为什么呢？设立这个结论之后，底下我们就知道人不能靠行为称义，因为人都在罪恶底下，一方面需要受审判，如果没有审判不称义也无所谓，对吗？不是没有审判那又怎么样，不称义就不称义，好人坏人什么分别？没有分别。所以神必须审判罪恶，而在审判中间，如果一个人想要逃脱罪恶，逃脱审判，逃脱这个受罪恶的，在罪恶底下受审判，怎么办呢？不是靠你的行为，不是靠律法啊。所以呢，这里他说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这句话呢跟第二章的十七节相对，十七节说你称为律法，犹太人又依靠律法，且指着神夸口。所以这里呢是整段是对犹太人讲的啊，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。保罗的话比律法还要厉，比旧约律法还要厉害。他说旧约里面已经告诉你这些犯罪的事实，犹太人犯罪不比外邦人好，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啊！你看见没有，保罗从第一章开始讲的铺路铺路铺路，讲到审判的时候反过来对犹太人讲，因为犹太人以为他不需要做审判，一种错误的安全感，就如基督徒认为不需要做审判一样，是一种错误的安全感。律法并没有，讲错了，福音并没有废掉律法的审判，不过耶稣基督的代罪使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，但是神还是要审判，是根据耶稣基督来审判。他虽然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不需要灭亡，但是神还是要审判。这个字呢 Krino 这个字是分辨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分辨是非，他不是一个很好基督徒，好好人不是基督徒。知道是非对错是应当的，我们做不到求主的保险遮盖，求主怜悯，但是并不是说我们不知道是非善恶对错。从神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需要明辨是非，虽然我们不能靠律法称义，但是一个信主的人并不是没有是非标准啊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成长，要明白神的旨意，要能分辨是非。神虽然是借着福音叫我们不必去靠着律法得救，但是并没有把整个教导我们成熟，让我们能做一个成熟，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，这个心意放弃。所以我说很多基督徒认为说啊，现在自信的做好了就好了，忘记了神还是要叫我们做个诚实无过的人。整个救恩的目的并不是不要我们成熟，是叫我们可以在软弱中间靠着恩典还是达到成熟。这个是言外弦外之音，更重要的话不能不讲啊。 所以保罗这里说的，全世界普世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这句话是保罗所有一切真理教导的精华。刚才都说经上所记，你知道大部分引的是旧约，但是呢他说是律法，旧约里面引的多半是诗篇，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呢，经上的话保罗以为呢旧约里面包括诗篇都是律法，他的律法是广义的，不是指摩西五经而已。也就是说保罗所说的律法只是整本旧约。那么他说呢，塞住个人口，叫世人普世都伏在神审判之下。那这里包不包括外邦人呢？有没有包括外邦人？当然包括。不过外邦人还提不出这些辩论来。他们凭着良心知道自己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。他们不按律法灭亡，他们按照他们的行为，在良心的定罪里面，神宣告他们的灭亡。但是呢，保罗已经证明普世的人，无论是犹太人，无论是希利尼人，都在罪恶底下。在当时的情形特别需要，因为犹太人不觉得自己是罪人，不是外邦的罪人，他们把罪人跟外邦人等号等起来，我们不是外邦的罪人，那是什么？是犹太人，犹太人不是罪人，这种想法。所以保罗说都在审判之下，没有一个人能行律法。犹太人以为他遵行律法，为什么他觉得他不是罪人？因为他有律法，我有律法，我遵行律法，怎么没有遵行呢？我献祭啊，我捐上十分之一啊。耶稣也去教训他们，爱神和公义的事情你们不行，骆驼你们吞下去，萌虫你们都滤出来，骆驼都吞下去，更重要的律法上是也是不可不行的，你们不做，你们只是去做那些肢节，怎么样洁净啊？饮食上面怎么样洗手，怎么洁净，但是内心的问题没有办法处理，犯罪还是一样犯罪。所以这里呢，特别是犹太人责备他们，没有一个人能行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。所以保罗对我很小心，不是没有一个人能称义，不是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能称义，是没有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能靠着律法称义。所以怎么样才有救恩？因为律法本是叫人治罪，这里是一些也是关键性的话，律法不是叫你遵行的，因为你并不能因遵行律法而称义，但是律法的功用叫你治罪。治罪以后怎么办？律法告诉你 要凭借的一些方法，一些补救的方法，就是献祭来除去罪。但是律法这些叫人献祭其实不能除罪，因为罪还在，但是却是一种教导，告诉你说今天新约就清楚了，这个除罪，真正除罪献祭不是牛羊牲畜的血，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，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。你要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在这个之前保罗一直没有提出来耶稣基督的名字，你注意到没有？从第一章开始，从一开始讲到他是耶稣基督使徒，讲到福音的目的，福音的真实内容是神的儿子，论到我主耶稣基督，可是他在第一章十七节开始以后，十九节十八节开始以后，一个字没有提耶稣基督，光讲律法。到了二十一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这句话我读到这里之后呢，跳起来，不是说每次读起来跳起来，有一次读到这里忽然跳起来。怎么讲呢？你刚才我一开始讲罗马书，就说这节经文对我来讲是解开罗马书的钥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十七节说保罗讲的福音啊，我不以福音为耻啊，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或者希利尼人。十七节，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。这里说神的义怎么样？这里怎么说？二十一节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。你把两句话放在一起，有没有相似的地方啊？神的义 在福音上显明出来，使人义在律法以外显明出来，两个一样不一样啊？很像很像。也就是说，律法不能叫人称义，福音可以。从来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称义的，但是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。我听见有一个传道人这样讲，他也是用自己的话来讲，他说律法几千年来只做一个工作，定罪。前面讲的律法使人治罪，从来没有称义过人。两千年来到耶稣基督，不止两千，几千年来没有称义过一个人。你很好，你干得好，完全按照律法称义了没有？只有人，法利赛人以为自己靠着律法称义，但是没有。而且呢，律法的义跟信心的义不一样啊。到第十章讲这个问题，所以这里说如今神的义，如今什么意思？这个如今可以是指的保罗写这封信如今才知道，那当然保罗不会这样说。这个如今呢，最好的解释就是耶稣基督救赎。等到耶稣基督救赎显明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就知道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可以显明出来。底下再加了一句非常重要，可是不能没有的话，若是没有的话呢，保罗变成异端了。他说什么？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你想想看，律法和先知为证，证明什么？证明保罗这样一句话，神的义在律法之外显明。神的义到了现在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了，可是不是一件新的事情，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来以前，律法已经写好了。而保罗说律法和先知证明有一天神的义要在律法以外显明，不是按照律法显明。这句话非常非常深的，也就是说保罗今天我传这个信息，刚才我说你可以说如今这两字是保罗的时候到了，他解释圣经把福音解明了。但是保罗是说，如果是我解开圣经，那不是我的想法，不是我发明的。所以刚才我说保罗的传统，保罗的权柄是什么？圣经。保罗虽然是神呼召他特派神传的福音，传神的福音，我们读到这里也明白没有第二个人像保罗讲这样清楚。但是保罗的权柄不是自己，也不是仅仅啊，耶稣叫我来传福音。你说有人今天说我奉圣灵的名，我觉得蛮可怕，我们不知道他对不对。圣经摆在这儿，保罗说我所说的每一句话律法和先知给我证明。什么叫律法和先知啊？律法刚才我们说过指整本圣经，先知在古时候已经说了，已经早就宣告了啊。上次 Christmas 时候我们唱的诗歌我其实印象很清楚，几个男生唱律法，这不是律法，先知早已说明了，耶稣基督要降生，先知早已说明了。这里说神的义要在律法已经 以外显明，是借着律法和先知书的，先知说的。所以当你去读这些旧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在里面对于救恩的应许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。这里才第一次出现耶稣基督的名字。在这个场合呢，也可以特别说到在律法和先知中间证明耶稣基督要成全救恩，才能够使律法之外神的义显明出来，福音才能显明。怕几件事情一下焦点集中在一个如今两个字上面，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显明，而且不是我说的，是律法和先知为证。证明什么呢？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这里呢可以解释成这个第一章保罗讲因信称义的另外一种解释方法。上次我不是说过这个 Cranfield 有12种解释的方法，黄子佳找了 Cranfield 的书，还有其他说这句话有12种解释的方法，这是其中之一啊。我上次也引用了3种马丁路德的讲法。这里呢我相信比较安全可以说呢，那这里所说明的至少在本文中间证明保罗讲到这里呢，说到神的义 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。因为你知道因信称义这句话，因信本于信以至于是信，是指着义来说的。神的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，神的义你相信，所以他就加在那些相信人身上，本于信以至于信，神的义显明出来。他说呢，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特别注意这个字，加上去的，这是 imputation 算出来的，加法加给你的，并没有分别。这里并没有分别，当然指的是犹太人、外邦人都在其中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句话我们在传福音时候常常用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这句话也可以说是第一章十九节之后所有的解释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这个如今跟二十一节恩典如今是一个如今啊。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这里开始讲到耶稣基督救赎，白白称义，开始提到耶稣的名字，没有分别。好，所以保罗到这里呢，他引用旧约说明了什么？他说明以下几件事情。第一个最重要的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第二，不论是犹太人、希利尼人，都在律法定罪之下，凡有血气，没有一个律法称义。第三个，神的义可以在律法以外显明。所以这个三件事情，第一个，没有义人，没有人靠律法称义，但是呢，律法以外可以显明，那就是福音。必须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下，人才会珍惜什么叫福音，因为你做不到的，行律法做不到，不能称义，但是接受耶稣基督，你相信他，就已经显明。所以你有了这个呢，就带进了新约里面所有一切最大的真理。当然你注意到这个命题，保罗这样的一段两段三段下来不需要证明，因为他已经证明人不能称义，而人必须在审判中间，那是一种你必然的逃脱的唯一的路。在这里并没有强制人接受福音，只有愿意得到神的人，神的义的人可以得救。我们不能强迫人得救，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明白自己犯罪的话，他没有得救的需要。如果我们传福音只是告诉他你有罪你有罪，这不是福音，实在是祸因，他本来不晓得还好一点，但是如果不指出罪来，他不会想到需要救恩，所以必须提到罪，罪叫人不舒服啊。我们传福音有这样经验，当你想到罪是没有人舒服的。可是保罗这里所有的论点不是说你自然你必须的，这里包括一个人的需要在里面。如果你不觉得亏欠了神的荣耀，你不觉得自己犯罪，你不会有救恩需要。所以呢，这一个从第三章后面22节一直到末了31节是一个非常具体的陈述，一个伟大的陈述，来说明呢神的义跟救恩的计划，神的公义跟救恩计划。神的救恩他所有的进入是根据人的需要，而神在律法和先知上早已明言，要在律法之外把救恩的路给人看见，这是凭着信心啊。好，我们几个问题：律法能不能显出神的公义？能不能显明神的公义？能不能显明公义？为什么？说能的人为什么？你我不要随便说能，为什么能显出神的公义？啊，我替你回答。因为律法说到神的性情，对不对？说到神公义性情，神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是律法能不能显明神的公义呢？刚才说了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，所以客观的来讲，没有一个人，律法没有办法显出，不是显出来，律法没有不能叫一个人因为行律法而称义。所以神的律法是不是神的公义需要在律法以外再显明，不仅证明神是公义的，也能叫人称义。因为神的公义这件事情呢，还是两方面，一个神本身公义，第二个神能叫你成为公义。 假如一个人能够行律法称义，就是说我靠着律法知道神的性情，我就会成为公义，对不对？真正怎么显为神的公义呢？刚才我们在最第一章讨论过这个问题，很多解经家 stuck 在这个字音上面，神的公义不是他本性的公义，是他作为的公义，审判的公义性，对吧？我再退回来讲，神的公义如果是神的属性，那就神本身公义就好了。可是神公义的作为一定是神的能力，神的能力能使那些人称义。所以义里面有两个讲究，一个神自己是义的，第二个神叫他的子民称义。怎么称义法？律法有没有做到？所以神怎么证明他的公义？借着福音。因为借着福音能叫人公义。我一直在讲的问题，基督徒不是不公义，基督徒不可以马虎，信徒总会一定要有神的公义在他身上，即使做不到，神也是要你成为公义的人，彰显神公义的人。怎么样？借着信心来，不是借着律法。犹太人以为借着律法能够叫他成为公义的人，所以他不要神的审判，结果证明错误，证明不可能。所以这里的讨论，律法能不能显明公义，只显明一部分本性的公义，但是神作为的公义没有做到。律法能不能叫人称义？不能。什么能叫律法人称义？福音，基督耶稣的福音可以叫人称义。这个称义不是仅仅称义而已，把义算在他身上，要出来的，要算出来的啊。所以呢，是加给那些相信的人。这里保罗也等于在解释什么叫因信称义，为他也说明为什么只能用因信称义的办法。第一个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没有办法凭着这个行为称义，亏缺神荣耀。如今呢，是一种非常意外的，不料现在真的出来了啊。所以他底下讲了，我们读这段话啊，我刚刚应该先把经文读了就比较好说了啊。看看我们看看24节开始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这样好了，从21节读起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并没有分别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，因基督耶稣的救赎，就白白的称义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既是这样，哪里能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了。用何法没有的呢？是用立功之法吗？不是，乃是用信之法。所以我们看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的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的为义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神，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好，这句话最后一句话暂时不讲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，31节暂时不看。23节到30节是一个非常伟大的 statement， 这里面提到刚才我们所讲几个基本的事情。现在就是所谓人不能够凭律法称义，现在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称义呢？从24节的开始，如今却蒙神的恩典。第一个，称义是恩典。然后呢，因耶稣基督救赎，称义是因着救赎。第三，就白白的称义，称义是白白称义。这三件事情，称义是恩典，是救赎，是白白的，这是福音啊。所以呢，这个称义的问题就是被神接纳称义的问题啊。这里呢，很强的旧约的背景，神设立耶稣的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是借着是凭着他的血。犹太人都知道什么叫挽回祭，就是献上祭物使我们的罪得以 得赎使我们被神接纳，能够和神和好，能够在神面前生活啊。所以这里呢，他解释挽回祭的意义，因为这里是回到旧约的设定，回到先知和律法。挽回祭的观念犹太人很熟悉，耶稣的挽回祭是凭着血又因着信来显明神的义。这话怎么讲？你把它分立，把它列在一起就看见了。耶稣的血是一个客观的事实，他已经流血，祭物已经被献在祭坛上面，但是没有信心的人不能支取。旧约里面保罗在这边强调，犹太人是凭着律法献上祭物，但是他忽略一件事情，你所以肯凭着律法献上祭物，是因为你有信心。一个人若是没有信心，他绝对不会凭律法献上祭物，会吗？我干嘛？他一定对于，不是对于方法有信心，而是对于这个方法背后所给方法的那一位有信心，不管你是摩西或者神。所以这里保罗特别出来提出来，你需要因信才能够得到救赎。所以这里呢，一个血一个信显明神的公义。在旧约的时候，人凭着律法献祭，神必须接纳他，因为神话这样说的，他这样凭着信心到神面前，他就显为公义。保罗把这个观念用在新约里面，对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也就是说保罗在这里完全没有意思要推翻旧约献祭的事情那个观念，而是说耶稣基督真实的挽回祭是代替了旧约里面，也就是实化了旧约里面每一次信心的重作。当犹太人凭着信心去献祭的时候，今天我们基督徒就知道那不是律法，那是因为信心。因着耶稣基督成全的公义啊，成全的救恩，我们凭着信心啊。所以这里呢，旧约里面那种 ceremonial 仪文的献祭带给人 righteousness 赦罪的平安，赦罪的公义是借着仪文表现出来。保罗在这里用信心代替了仪文，或者说用信心说明仪文的真实内涵。什么叫挽回祭呢？挽回祭的意思底下解释了，宽容忍耐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这里呢又要看到先时跟如今两字，挽回祭意义叫做宽容忍耐，意思就是说可以从几方面来讲。从新约的观点来讲，神一直宽容一直忍耐要我们悔改，这是没有，这是跟旧约新约跨越旧约新约的说法。但是如果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那么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是指的当时以色列的百姓用旧约 ceremonial 礼仪的方法献祭，神还在宽容忍耐，一直要到现在耶稣基督献上了他自己的血作为挽回祭之后，实质才发生。所以有两种解释，如果你接受后面一种解释，就是说旧约里面所做每一件事情都是等待耶稣基督来完成，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。好在什么？今时显明谁的义啊？不是人的义，是神的义。这句话如果你从后面刚才我们讲的方法，时代的方法，就是说神是公义的，他说到要做到，旧约的时候凭着祭物献上了，到了新约耶稣神做到了，神真正是把耶稣基督血当作可以收纳的祭物来赦免人所犯的罪。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因为神已经照着他话成全了，神说话算话啊。当然如果你不这样转过新约旧约的弯呢，很简单的说也可以说得通，就是说神怎么样啊？这个用忍耐宽容，现在呢显明他的义，使人，这里解释什么叫神的义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什么叫他的义？注意到不光是神自己为义，这里的定义哈，什么叫称信耶稣？这么好在今时，二十六节的话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。什么叫神的义呢？两部分， 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。第二个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刚才我说义的两部分啊，我刚刚应该先念经文就好了，现在就知道了，你们知道我的思想哪里来。因为保罗在这里说，神不是以他自己为义为满足，他也要让他的公义在信的人身上发生，这是神的公义。所以不仅他知道要人知道他自己是义，神是义的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，这是神的公义。 OK， 即使这样哪里能夸口呢？所以这里也是对犹太人说的，没有可夸的，因为不是你的行为，若是用立功之法就有可夸的了，用信心的方法，用信的方法没有人可夸。所以看定了，保罗说在这里说二十八节，所以我们看定了，看清楚了，人称义是因着信，不在乎遵行律法。底下的话呢，是为了整个罗马书铺路。二十九节开始，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吗？不也是做外邦人神吗？刚才我已经说了，犹太人的问题就是以为他只有是犹太人的神，救恩只是为了犹太人预备的。那这个呢，把福音从犹太教里面超越出来，变成普世性的宗教。即使这样，哪里能夸口的？没有可夸的。用何法叫人不能夸口呢？用信，不是用立功之法。Merit， 这个呢，这节经文呢，在马丁路德的书里面讲的特别多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罗马教那时候用立功之法，他特别辩论这个，所以他下了结论，看定了。唯一的关键就在信心。他又回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分别的问题，希利尼人问分别。这段很了不起，保罗这段论述要好好思想。我这样很快讲过去，我希望弟兄姊妹你们回去自己读，读的时候要一段一段的读，一节一节读，读到能够进入你思想，差不多你能背出来。为什么？你经过思想，你就会找他的思路。你等他会背的，你不努力去背理解他思路到一个地步，这段经文自己会背了，那就差不多你懂了。这么多解经书都在这个地方大下文章，但怎么说怎么说，还是再回到最原始保罗讲的话最好。我们都不过解释保罗话而已，保罗在这里思路非常紧凑，是严丝密扣。难道神只做犹太人的神，不做外邦人的神吗？是的，也做外邦人的神。所以这里呢，以后你看见当他讲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特别提到万国要因他得福，这跟加拉太书里面的思想很靠近，但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，这也是为什么他有普世宣教的原因，有普世宣教负担的原因，不是很狭窄的犹太民族意识。神既是一位，就要因信，注意这两句话，神既是一位，他一样的，神没有改变，所以他就要因信称义，不管是受割礼或者不受割礼，都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保罗说，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那受割礼为义，也要因信称那未受割礼为义。这句话把受割礼未受割礼拿出来就是一样的，神既是一位，他就要因信称义。当然因信是我们的信心，因着信心称那些信耶稣的人为义，或者说因为神的公义需要称那些信耶稣基督的人为义，不管你是受割礼不受割礼，还是要因信称义，受割礼也要因信称义，不受割礼也要因信称义，因为你受割礼受律法并没有称义，神没有称你为义，你正好证明在律法底下你不能称义。唯一的办法，唯一的解救，就是因信称义。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吗？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。这段是开启的第五章啊，第四章，对不起，第四章第五章啊。那今天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啊。所以呢，问题在这里，问题来了，除了保罗以外，有没有别人也看见因信称义道理？保罗是不是第一个发明的啊？找出亚伯拉罕来，找出大卫来， 保罗厉害就在这里，他说我所讲的真理都不是我发明的，圣经里早就有了。所以律法和先知为证不仅是在第三章里面讲，他就是因为律法和先知为证找到圣经里面亚伯拉罕怎么说，找到大卫怎么说，这两个人他们总不能不服气吧。所以保罗并不是在新约才发明义信称义，他是证明说旧约里面本来就是义信称义，我们不过不明白，去努力的行律法并没有真正得到信心的好处。所以他这里呢引到下一章，这样我们因信废了律法断乎不是，更是坚固律法，因为那些守律法的人是有信心的人。亚伯拉罕有信心对吗？他接受割礼。大卫有信心对吗？他接受神的话语，神的律法。所以倒过来，只有那些有信心的人才会去坚固律法，没有信心的人受律法的限制，而希望借着律法成全没有达到，希望借着律法成义没有，但是因信称义的人坚固律法。这句话要记住哈，今天很多基督徒以为因信称义废掉律法，没有，坚固律法。保罗讲了，我们不能把律法放在一旁，不能把旧约条文都放在一旁，当然我们不需要 ceremonial，不需要照着遗文，照着里面的经义，这就是保罗所讲的话。好，我们今天停在这里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